好，请看目次。生物之道一共分成五章，第一章呢是归敬三宝，归敬三宝啊，三宝就有佛法僧。尽管是佛法僧，可是佛的圣意是什么？法是什么？法不是只有经典而已啊，它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还有僧，僧的意义有凡夫僧，有圣意僧。这归敬三宝，我们任何一个宗教有教主，有他的教义、教法，有他的教团、僧团的组织，不外乎这个了。那佛教一样，我们要说佛教教主，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嘛，对不对？但是呢，佛教跟其他宗教一个很大的不同，上帝不是只有一个。其他的宗教上帝只有一个啦，可是佛教呢，佛道同，有三世十方一切诸佛。好，那教义我们有哪些跟其他宗教共同的地方，哪些跟其他宗教不共同的地方，这是我们一个佛教徒应该要留意的。好，再来就是教团组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这个僧团的运作跟其他慈善团体、社会的这种政治团体，乃至其他宗教团体，到底哪些地方不一样？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啊。所以这归因三宝啊，如果以宗教来讲，就教主、教义、教团啊。那我们佛教来说，就是佛法僧。第二章呢，就是闻法去入啊，我们听闻佛法来证悟。去向解脱，或者是往成佛之道。为什么要提的这个闻法去入呢？因为比如说以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来说，释迦牟尼佛证悟以后来教化这些弟子，那么多的弟子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已经在外道那边修学很久了，舍利弗啊、目犍连，他们都是在外道那边也是一个领导者啊，修学禅定啊、持戒啊、苦行啊，种种有些都有很好的成绩。可是呢，他们在缘起的智慧、无我的智慧上并没有这个机缘来突破，所以后来在听了佛的开示以后而证悟。那么在这么多的，我们在佛典里面看到这么多的阿罗汉里面，我们就称为声闻嘛，对不对？我们一般，或许大家俗称了哈，有小圣、大圣。你没有书吗？给他一本，念了，你放在楼上，你放在楼上，没关系，现在还暂时看看隔壁的。那我们一般称为大圣、小圣哈，小圣这个语词在南传国家当然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了。哦，你是大的，我是小的。我们比较中性的呢，就是用二圣。二圣就是声闻跟缘觉啊。声闻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声闻，四果就是阿罗汉嘛。声闻，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缘觉又称为独觉。那么这个在佛的弟子里面，即使这些大阿罗汉呢，基本上都是声闻根性的，但是有一位例外，他是独觉根性的。什么人？迦叶尊者啊，大迦叶尊者。所以在那么多的佛弟子里，包括舍利佛、智慧第一啊、目犍连、神通第一，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不过真能够无私自悟的人呢，毕竟非常的少数啊，非常非常的少数。所以我们要知道亲近三知识的重要性。 要怎么听闻正法。好，所以我们在第二章呢，就是听闻正法应该要有的心态，一个正确的心态，怎么样去记心经三知识，然后听闻正法用怎么样正确的心态。听闻正法不是听一听就好，要如理思维。好，还有法随法行，要具体去实践。这是在第二章闻法去入来，首先先要表达的。在第三章呢是五乘共法。五乘共法，什么是五乘呢？请看讲义。讲义第二页的第六项。五乘共法就括弧一啊，太虚大师以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普共法统摄一切佛法啊。那五乘共法的内容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跟佛啊。如果有同学没有找到的，隔壁互相帮忙一下啊。这个称为五乘。那么五乘共法，共通的部分呢，其实就是人天啊，人天基本上的啊所应该具备的善行啊。要不要先交换个座位啊？这样比较方便啊，是不是？调整座位一下。看到了吗？好，这是五乘共法。人天这个是凡夫的，声闻跟缘觉呢，这是二圣的圣者，我们俗称为小圣的圣者。那么佛或者菩萨，他是称为大圣的，大圣的行者。那么我们菩萨跟佛同样是属于大圣，菩萨是因，还在修学的阶段是因，我们称为菩萨。等到他圆满正果了，他就是佛了。所以有时候称为菩萨圣，有时候称为佛圣，事实上 都指的是同样的大圣的。那么五乘共法啊，这个是最基础了，要具备有一个人的基本的德性啊，戒行要清净啊，对不对？要不然 你想要修行正果，一般做了很多的恶行，下地狱都来不及了，你还想要升天啊，或者是想要正果，那不可能啊。所以在五乘共法的时候呢，就是提到我们怎么样具备有人天的善行啊。那五乘共法各位要注意啊，我另外有一张那个思考问题嘛，对不对？好，大家也不妨留意啊，就多思维，我们闻思修嘛。这以后的问题了哈，就五乘共法他发的什么心，然后他的具体的修行法门是什么啊，要怎么修啊，类似这些问题呢，希望大家不妨多留意啊，这以后会慢慢说啊。再来，什么是三乘共法啊，这个第三章谈五乘共法以后，第四章呢就是三乘共法。三乘共法，什么是三圣呢？就是声闻缘觉啊，还有佛。声闻缘觉还有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圣共法的时候呢，事实上这就是进入到佛教的核心，佛教核心的问题，这些都是圣者啦，一个解脱者。啊，在五圣共法的时候，这还共通其他的宗教，人啊、天啊，其他宗教有的。他还可以升天嘛，对不对？这有一部分是共通的。可是呢，真正进到佛教的核心，其实是从第四章开始。好，所以有的人修学，他只是看到前三章，这个都还没入佛教的门。好，他只是供其他宗教而已。真正佛教不供其他宗教教义呢，是在第四章开始。那么这个称为三乘共法。那 那么第五章呢，就是大圣不共法。大圣，大圣指的就是菩萨或者是佛，我们怎么样修学菩萨，一直到究竟成佛。那么称为不共，不共就是说他不跟二圣共通的，那当然也不跟凡夫共通了，不跟外道共通了，所以称为大圣不共。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修菩萨行，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等等。所以基本上这个真我知道它就是这由这五章所构成。那科判呢，各位要知道怎么利用这科判，就B四的这一份，这称为科判。我们如果说对照真我知道寄送，我们这个在后面几页有寄送啊，各位对照一下寄送。廖彦斌，第一送是什么？好，请坐。那我们只是看这个寄送啊，或者是看到后面的解释啊，这个解释叫做长行。慢慢我会介绍一些佛教的术语啊。我们有看有些经典呢，它也的四个字。一句那有寄送，有的五个字，有的七个字，这个称为寄送。那后面的解释呢，这个就称为长行那么不管是我们看导师这本书的寄送啊或长行那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寄送它主要想要表达什么内涵，那除非说你整个看得很熟悉才比较能够知道原来他的恶要在表达什么。那么我们呢，如果对照这个科判各位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一页，第一章是归经三宝，对不对？那么我们先从上面那个框框看下来首先呢就是抉择信仰，有没有抉择信仰？然后再来往左边，往左边看，跟它平行的就是归敬三宝，你有没有看到归敬三宝科判呢，它是从最上层的，然后再往下层，一直往下层看。好，那我们先看抉择信仰底下呢，它包括什么？两项，包括哪两项？弘毅，好，对，请坐主要呢，我们的抉择信仰就包括寻求依护跟抉择依护。寻求依护就是说这里就底下一个寄送，有海无边际，世间多忧苦，流转起幻莫何处是依护。主要就是说这个世间很苦，就像说我们在大海汪洋的大海里面，一艘船不知道哪里可以靠岸，我到底要靠哪里？人生的苦海也是如此，那到底我要归依何处？这个就寻求一个寻求。但那你确定要找的时候呢，接着就是抉择依护了啦我要抉择，我到底要往东边去，往西边去，或者是直接在那边原封不动等死，还是怎么样你要抉择了。好，抉择的时候导师就很巧妙的就分成三类。有的呢他想要依靠什么？他依靠了世间的乐。有的人呢他想要依靠外道升天有的呢他比较有智慧，他抉择是佛教的三宝事实上这个都是有组织架构的啦， 作者呢，他用一些寄送，事实上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前后的表达，前后的关系如何，其实是非常有条理、有次序的。那觉者三宝以后，哦，确定了目标，我再比较，哎，佛教真的是我的皈依处，那么我们就皈敬三宝。皈敬三宝底下又分成好几个哈，底下有分成五项：三宝的内涵，还有皈依的仪式、二种修习、皈依的功德、皈依的体性等等。好，也就是说，你确定要皈依三宝，那三宝到底是什么？所以底下就有赞叹三宝，还有三宝的列别。那既然是三宝嘛，那就分别有佛、法、僧。那佛赞佛的功德底下又从几个观点来看，那到底什么是佛？有自证法身、诸佛无量、本师悲愿、三德圆满等等等等，这样子。所以科判呢就是这样的利用。好，我不熟悉的没有关系，熟能生巧。我们今天是希望说大家在预习的时候能够多配合啊，配合这个科判来运用啊。好，那么我们接着回来看秩序，就应顺导师的秩序。导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啊，往往在这个秩序这边呢就会表达出来。导师的序跟其他人的序有些不太一样，其他人的序呢有的只是说一说，哦，他感谢哪些人啊，怎么样怎么样，哦，不过导师的序很特殊，他会交代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对不对？题目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再来呢就是说这个书里面，哦，它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很精简的结论是什么？所以导师的序我们不要轻看，事实上这里面含有很重要的内容在里面。哦，那因为是这个秩序虽然摆在最前面了，但是往往很多人书的序呢是整个书完成以后再来写序的了，所以这里面整个的架构啦啊，有些或许比较深，因为论证不容易在这边就表达清楚啊，他先提出一个扼要的结论而已。那这个序非常重要哈，我们看看导师为什么写这个序。好，那我们看内容之前呢，各位对照一下讲义啊。这个讲义就是我把内容呢做一些纲要。好，看讲义的第一页第一项，主要导师为什么做这本书呢？首先就是有太多人一碰到导师的时候说啊，这个佛教经典那么多，法门那么复杂，哦，我到底要怎么修？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解脱？怎么样才能够成佛？类似的问题呢层出不穷啊。不同的人可是同样问一个问题，哦，这是一个机缘。那么导师就想到说，哎，那么多的人修行那么久，可是呢有的人只在专精某一方面，可有的人他很驳杂，可是没有体系，哦，有的人呢他专精某一方面，就自以为修得不错了，所以类似这些都会碰到一些偏私，哦，那怎么样有系统的从最基础有正确的发心、正确的方法，能够循序渐进，能够很安稳的，哦，能够达到解脱，甚至达到成佛，主要就是有这个因缘啊，哦。好，那我们看，先扼要的啦啊，哦。讲义，一般人因为有以下两种观念而不能完整的把握佛法。这事实上，佛法我们想想，同样是印度佛教， 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那边成佛开展出来，可是传到中国，传到西藏，传到南传国家，去展现各种不同的面貌，对不对？是不是？那再传到日本，传到韩国，种种每个地方，又缅甸又不一样。那同样是佛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哦，还有密教，有些教义啊，或者是仪轨啊，却千差万别。那到底有没有共通的地方？哦，到底哪些地方不共通？这个事实上真的要说起来啊，也是非常的复杂。那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从两方面的着手。第一个呢，就是要知道各个中啊、各地区啊，或者说各个不同的学派，他们之间教义的比较，对不对？比如说哦，中观哦，唯识、如来藏，或者禅宗、密宗、净土宗，种种，它之间到底哪里不同？就是横向的比较了。而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有必要了解一下佛教史的演变。佛教史的演变，对不对？如果说有一些佛教史的演变的话，那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边，基本上大家是吃素的嘛，啊，要比较觉得习以为常的。可是呢，你如果说到西兰啊、泰国啦、啊、缅甸，有一些比较南传的国家去一看，哎，奇怪，他们托钵托到什么吃什么，哦，有些还是荤食的，那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哦，然后另外呢，看到比如说像西藏有这个佛转世啊，对不对？那世上佛转世，各位不必说佛转世了，从达赖喇嘛来看的话，达赖喇嘛现在是第几世啊？14世啊。那么第一世是什么时候？离现在几百年？离现在几百年？不会几百年嘛，对不对？好，但是呢，佛教从佛陀到现在几年了？2500年了。所以这中间最早的那一段根本没有达赖喇嘛，没有这些佛陀转世啊。哦，离现在很久。所以这佛转世，你在南传佛教没有，在北传的这些也没有，在西藏那边有。所以类似这些呢，从佛教史来看，我就知道这是后期的。所以我们从教理横的啊比较了解，从纵的啊直线的发展，这样组织起来有纵横的发展，那能够了解佛教的全貌。那要全部这样的贯通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啊。所以呢，老师就看到哦，一般人有以下两种观点不能完整的把握佛法。第一个呢是杂多。佛教的方便有多门呐，初学者啊，不能统摄条贯，他不能够一下子哇，这整个杂货店啊，那么多东西，我到底也要怎么去取舍啊？彼此不能够统摄条贯，统就是把它整个统筹啦，哦，就比如这些把它当成一类。比如说同样的了解的话，我们以百货公司来说，哦，同样是这个洗厕所的清洁液，不管什么厂牌啊，把它归一类，哦，然后呢这有些是吃的啦或者饮料啊，你就不能够跟它摆在一起的嘛，对不对？你拿饮料来洗厕所，拿洗厕所拿来喝，那一定会出问题的，哦，所以那么多的东西，我们能够知道它的类别，能够知道 它这是一类的哦，这是一类，这叫统摄，好、哦，能够调换。哎，那同一类呢，它有些应用范围比较广哦，或者说有些只是局部的范围，哦，它之间的调理哪个那个效果比较好，或者适应比较利根的众生，哪些是方便说等等，类似这些呢，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这个叫统摄调观，可是这个对初学者来说可能有困难，所以呢，对初学来讲，哇，这么多法门啊，千差万别，不知如何是好。在第二类呢，有的人他觉得差不多，一般人没有掌握一一法门的应机特性，其实有些法门，佛教很多的法门，对于这个贪欲重的众生，有时候跟他讲不净观，让他去好好对治；对善难心重的人，跟他讲属习观，种种事上有不同的适应了。那也有浅深的不同，浅深的次第不同，而且同样是不同呢，彼此之间事实上并不是这个井水不犯河水啊，事实上有交集，会有汇集的地方，有相互的关联。啊，有的呢，就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把握浅深之地，就随便抓一个，以为他就掌握全部了，觉得说通通差不多，事实上那不一定啦，对不对？同样是主菜，火啦、油啊，就是那边菜，同样是主菜，我也会煮啊，问题是能不能吃啊，是不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头我也会剃啊，剃出来能不能看啊，那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呢，他不了解这一点哈，了解他的应对根基的特性，相互的关联，觉得呢每个法门都差不多，那就就得少为主了，类似这些问题呢，导师发现到这个问题，所以做有系统的来写这本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